24-25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今天陈国志弟兄要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珍惜教会生活。请我们把时间交给国志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够到教会来敬拜，能够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让我们作为开始的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要满心感谢你，是你恩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就能够到主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这时候就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领受主你要我们学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能够苏醒人心，就求你亲自与我们说话，让你的灵亲自充满整个会场，让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所以因此要祝贺大家新年蒙恩，爱主更深。相信上帝在过去的一年如何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度过，他也必定会在新的一年以同样的恩惠，同样的慈爱来带我们。所以让我们以同样的信念信心来走这新的一年。我自小就在新加坡长大，上个星期你们听到从香港来的牧师证道，一听就听得出他口音。今天从新加坡来的弟兄可能你们也听得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过年。新加坡的人口 75% 呢是华人，因此呢农历新年在新加坡并不是一件小事。新加坡的公日假期当中呢，所有的假日呢都只有一天的放假，无论是圣诞啊，或者受难节，或者1月1日的新年，或者各同种族的马来族的过年啊，印度族的过年，只有呢华人新年呢放假两天。也许跟台湾和中国相比之下是少了许多。无论如何呢，当我们庆祝这个华人新年的时候是非常有这新年的气氛的。所以因此呢我从小呢就非常喜欢过年，能够有好的食物吃，有新衣服穿，有新鞋子穿，更重要的是有红包好收啊。所以因此呢都非常喜欢过年。最令我兴奋的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呢都会从新加坡开车到我婆婆的家，在马来西亚。我婆婆有9个儿子，我父亲是排行第3，所以因此呢每次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以一个大家庭的方式来过年。所以你可以想象9个儿子媳妇还孙子全部一起过年的时候，这个气氛是非常浓厚非常温馨的。这是我们一家的大家庭，这是20年前的，所以20年内所生的都不在。所以我本身呢是在这位男生穿黄色衣服的当中，是20多年前的照片。所以有我的婆婆啊，叔叔啊，伯母啊，叔母，还有堂兄妹。你们看到有一位小宝宝是长得很像我的小女儿恩熙，她是我的妹妹。所以抱着她的是我的母亲。所以当我们堂兄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一起享受这家庭的喜乐，一起玩游戏啦，享受食物啦，分享啦，非常喜乐。这张照片呢同样的我在当中，我们是玩一个叫做花生游戏我也忘了怎么玩了，就是把花生放在脸上所以就是在当我们在以大家庭一起过年的时候，那气氛是非常的非常浓厚的。每一年都这样过去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年风雨不改，我们都以大家庭的方式一起过年这张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照片每一年这样子过年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年我不能以大家庭一起过年，已经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每一年都会回婆婆家过年的。 我能想象有一年我不能与大家庭过年，直到2008年那年呢，上帝带领我们跟我太太跟女儿一起到日本东京，我到那边就读我的 PhD。 从那时起呢，2009年开始呢，我们就无法跟家人一起过年，至今已经是五年的时间了。我想你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也许五年没有跟家人过年了，你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就代表你们不能跟家人过年。所以呢，或许你们当中今年是第一年不能跟家人过年，或许你已经十年二十年都没有机会跟家人过年了，你们还记得与家人一起过年的那个温馨那个快乐吗？当神带领我们离开新加坡到日本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也离开我们属灵的家庭。也许你们当中 有很多人知道我跟佩玲从小就在教会长大，这张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一个合照，这是我本身，我在当中也是二十多年前了，所以你们可能 在找佩玲啊，佩玲在这边啊。OK， 所以这是二十年前的照片。所以同样的陪伴我们成长的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甚至看我们成长的长辈，教会的属灵长辈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教会是个大家庭。这张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可是也是十多年前的照片。这是我本身，然后佩玲在当中，这是我们青年团契一个营会集合照片。所以当神带领我们离开新加坡到日本的时候呢，我们离开我们至亲的家人，我们也离开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当我们到日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可是日本的教会非常难找，特别是华人教会，从我们家到这个华人教会呢，要至少两个钟头的时间，乘搭公共交通，但是孩子还小，还要推那个 pram， 所以呢非常不方便。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比较少聚会。我跟佩玲就决定选择在家里听到，每主日的时候在家里做礼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想念、怀念新加坡这个教会的生活，甚至我们后悔当初或者往年的时候呢，没有很好的珍惜教会生活。感谢神，他让我们当中这三年在日本的当中学习许多熟练的功课，让我们晓得如何珍惜教会生活，教导我们什么是珍惜教会生活，怎么样珍惜教会生活，还有为什么要珍惜教会生活。因此呢，今天想用希伯来书第十章24-25节以及我们一家在日本的经历与你们分享三点。第一点是什么是珍惜教会生活。珍惜教会生活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他是很珍惜很爱惜主的道的话，他一定会参加听道来领受。如果一个人呢，他很爱惜珍惜神的话呢，他一定会参加查经班，甚至每天自己灵修祷告。如果一个人他是珍惜爱惜跟弟兄姐妹交通团契的话呢，他一定会参加聚会，各种各样的聚会，祷告会、团契聚会、主日的聚会。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热爱篮球的话他一定会什么呢？他一定去看篮球赛，或者甚至去打球。同样的，当我们珍惜爱惜教会生活的话呢，我们一定会参加聚会。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在十章二十五节这边说到不可停止聚会。如果你有机会读完希伯来书的话呢，你就能够知道希伯来书的整本书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坚定信徒的信心，是要鼓励信徒不要放弃你原有的信仰，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仰。希伯来书的主题呢，是讲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通过他我们能够到神那边去。所以在第一到第三章呢，希伯来书的第一到第三章就说到耶稣的地位，耶稣是高过一切的众先知，耶稣高过天使，耶稣高过摩西。在第四到第七章呢，说到耶稣的大祭司的职分，耶稣大过一切的旧约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献上一次的祭，永远的祭。第八到第九章就说到有了耶稣这位大祭司呢，我们就有这个更美的约，我们的新约，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来做一个第一到第九章的总纲，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路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已经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保佑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这边很清楚说到，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是因着耶稣的血，因着耶稣的钉十字架和宝血，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圣所。他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然后呢，耶稣的身体呢很像幔子，幔子呢是分别圣所跟至圣所 的一个东西。每一年呢，一年一次呢，这个大祭司能够进去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就当耶稣呢这个幔子成为他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人呢能够坦然无惧的以神约会。这边也说到呢，因此呢神就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亏欠，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一到第九章的总纲呢，已经被这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所做一个总结。之后呢，作者就马上说，就今天的经文，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此呢，前面第一到第九章呢，作者是要强调坚定信心的基础，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坚定信心的基础。他很快的呢就强调呢，有了这基础呢，是不是说信了耶稣我们就能够满足了，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吗？他说到坚定信心的一个方法，信了耶稣有了基础之后，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不可停止聚会。刚才我已经简短的说了我们在日本的一个经历。其实呢，在日本去日本之前呢，我们一家在教会长大，有许多机会查考神的话，学习服事。所以其实服事十几二十年也是觉得有点麻木，也是觉得有点疲累。所以因此呢，神以很奇妙的方法在2008年带领我们离开新加坡到日本那边享受这个教会的旷野式的生活，就是根本没有教会。所以因此我们非常怀念新加坡的教会的生活，非常想念我们当初拥有了这个大家庭，属灵大家庭的喜乐。感谢神，他知道我们三年的旷野的经历足够，因此呢，在2011年他带领我们到这边来，到普渡大学这边，能够跟这个 GLCAC 我们拉法耶华人教会，当我们一到这边的时候呢，正是能够感受那个家庭的温暖。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踏入教会的时候呢，当我唱诗歌的时候呢，当我听到的时候呢，我是充满着泪水，因为三年没有这个机会享受家庭的喜乐。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这边。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你珍惜教会生活吗？你每个主日你带什么脚步来到神的殿中？是不是很疲累的脚步？是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脚步？今天不来，下个星期也能够来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思想，我们以什么脚步，我们怎么样珍惜我们教会的生活。也许你觉得美国教会很多，可以自由选择，可是你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上帝带领你离开美国，回到国内或者去别的地方，你到时会不会后悔没有珍惜教会的生活？所以因此呢，第一点是什么是珍惜教会生活？珍惜教会生活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坚定信心的一个方法，是让我们对信仰更认真更爱惜。第二点呢，是怎么样珍惜教会生活？ 怎么样珍惜教会生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说到三点，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圣经有许多处经文都是讲到彼此互相，可见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也应该跟众圣徒呢一起连接。让我们看看这个彼此相顾，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彼此相顾呢？在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20到27节说到，形容我们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一二三。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子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着装饰，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神，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子。所以这边很清楚说到呢，我们教会呢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就每一个人都是个肢体，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哥林多前书之前说到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眼的话呢，我们从哪里听声音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耳的话呢，我们从哪里闻味呢？同样的，在教会的个肢体呢，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长处跟短处。也许你说我是一个肢体，可是我是比较软弱的，我是没有才能的，我是没有恩赐的。圣经怎么说呢？人以为软弱的呢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在耶稣的基督的这个身体呢都是有这个角色。如果你觉得你不俊美呢，你是更重要的，要更加给他体面跟俊美。重要的是呢，我们不能分门别类，我们要在个肢体呢彼此相顾。这边说到，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在这基督的大家庭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扮演这个彼此相顾的角色。第二点呢，讲到激发爱心。我每个人都知道，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这个爱是从神来。主耶稣又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彼此相爱。我们也知道说，律法中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是你要爱人如己。这一切我们都懂了，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可是容易做吗？也许我们要爱人的这个程度我们做不到，我们觉得很灰心。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怎么样鼓励我们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边鼓励我们说，我们要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们自己去明白呢，自己去体验呢，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以教会生活一起团契的时候呢，我们听到见证，我们听到人家分享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呢，这能够激励我们的爱心。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以一个属灵大家庭的这个方面激发彼此的爱心，一同享受体会明白基督的爱，让我们一同明白神的爱之后呢，神能够充满我们，以我们这个爱呢去爱各位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激发爱心。第三方面呢，勉励行善。这个善的这个定义呢，是说神所喜悦的事，因为神是善的。 所以神所喜悦的事是我们去爱弟兄姐妹，爱人，参与服事。可是这个爱，这个善呢，往往也是非常难做。所以呢，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九章九到十节呢，上帝知道这个善呢，有时候我们做了很灰心，很困难，所以神亲自在他话语，他鼓励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能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是神亲自鼓励我们，勉励我们行善，让我们行善当中不要灰心，灰心是肯定会有的，可是神鼓励我们，我们彼此鼓励勉励行善，我们不要灰心。讲了三方面呢， 我还想提多两方面，这两方面 是 bonus 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彼此饶恕，彼此饶恕。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想在我们想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之前呢，我们先要彼此饶恕。我们如果不能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就不用谈说怎么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饶恕人呢，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饶恕人，我想应该比神饶恕我们还容易。我们都是罪人嘛，我饶恕你的罪，因为我也得罪人。可神呢，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犯罪的，他既然能够饶恕我们，我们岂不更应该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圣经有记载一个故事，说一个恶的仆人，这仆人欠了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一千万两银子。可是主人呢，他动了慈心，他免了他的债。这个恶的这个仆人呢，之后呢，遇到他的同伴，这同伴呢欠他多少银子呢？十两银子。他就跟他追究，甚至把他下到监里面。同样的，圣经说我们要饶恕人，就如父饶恕我们一样。父饶恕我们的这个债呢，是何等的多，就如这个主人饶恕仆人1000万两银子，我们欠弟兄姐妹债只是10两银子，我们应该正如父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弟兄姐妹。所以这是bonus 的第一个，彼此饶恕。第二个呢，是互相担当。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我们在弟兄姐妹讲要相顾的时候呢，怎么相顾呢？无论是遇到生命的一些重担，我们是否有替弟兄姐妹互相担当，甚至侍奉的重担，我们有没有为弟兄姐妹担当？这边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故事是骡子和驴子的故事。这骡子呢，英文是叫mule，它是公驴子，公驴跟这个母马所生的孩子，所以这是 mule 骡子。当然驴子就是公驴跟母驴生的孩子。所以这故事就说到，某商人赶着一只骡子和一只驴子，他们都背着沉重的货物，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着。驴子觉得疲惫不堪，请求骡子替他分担一小部分货物，但是骡子毫不理睬。驴子坚持不久，因力不能胜而乏力，便倒闭在山坡上。商人只能把货物一拼加在骡子身上。由于货物太重，行走非常困难，商人不断用鞭子打骡子，希望在天黑前能够到达这个市区。这时骡子哀叹苦叫说，当初要是我肯帮驴子一下，现在我就不至这么辛苦了。所以当你们听了这故事之后，你们有什么感触呢？不知道你们 承认也体会到我们弟兄姐妹要互相彼此相顾，要互相担当的重要性。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以这样的心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饶恕，然后呢互相担当。这边你们可以思想说，你是否珍惜我们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组长的话呢，你是否珍惜你的组员？你组员所参与的这个聚会所付出的，你是否珍惜？你是组员的话呢，你是否珍惜你的组长所做的关怀啊，所策划的节目啊，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啊？你是否珍惜教会的同工，我们的执事会，我们的牧者？你是否有没有想到他们的苦心，他们的重担，你是否要为他们担当？是不是要等到牧师要离开的时候，你才显出你这个互相担当的心呢？是不是要等到你的组员或者你的与你一同成长的弟兄姐妹要离开的时候，你才更珍惜他们呢？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思想，你是否珍惜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这边说回我们在日本的一个经历，所以刚才说到我们在三年呢都没有这个教会的生活，但是神呢他很爱我们，他有他的很奇妙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很需要弟兄姐妹的关怀的相顾，因此呢他就带领我们的家人呢很多次的到日本来探望我们。左边的照片呢是我的岳父岳母，我们是在2008年10月到日本东京，他们在11月就赶来了，可能担心女儿，担心孙女，也担心女婿，他们在一个月内就赶来探望我们。除此之外呢，在2009年3月的我的父母亲他们也到东京日本来探望我们，然后我的岳父岳母也在恩熙出生的时候2010年的5月也来帮我们探访我们，帮我们坐月，然后呢我的父母亲在2010年10月也探访我们。所以上帝有很奇妙的方法用我们的父母亲来照顾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的兄弟姐妹呢也陆陆续续在不同的期间呢，2008年的12月2009年6月2010年12月2011年5月都来探访我们。这四张照片是我的姐姐的一家还有我妹妹，我妹妹到东京有三次，在短短三年有三次的时间。不只是这样，佩林的妹妹呢也到东京来探访我们，在2009年的12月，然后呢我的堂弟在2011年7月也来探访我们，这是在富士山拍的一张照片。不只是这样，更令我们稀奇的是呢，除了我们家人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都很多次的呢来探望我们。你们可能不认识当中的，你们肯定不认识当中的人，可是如果你们注意到日期的话，1月4月6月9月12月12月12月2011年的1月5月6月在1月，有许多弟兄姐妹上帝很奇妙的带领他们到我们当中来鼓励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感谢神丰富的恩典。相比之下呢，我们到了这个普渡的校园呢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只有我的父母亲去年来过。所以人的角度呢可能是说离新加坡很远，新加坡到美国要24个小时，新加坡到东京要7个小时，或者觉得这边很荒凉东京比较有趣嘛。无论怎么原因呢，我们深信是因为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暂时不需要新加坡的弟兄姐妹的扶持跟鼓励，所以谢谢你们。第二方面呢，神也赐给我们属灵的伙伴除了我以外，另外一位弟兄呢他的名叫张慈恩弟兄跟疫情姐妹，他们是我们从小到大与我们一起陪伴我们成长的弟兄姐妹。这张是我之前所放映的一个青年团契的照片， 施恩弟兄就是在我后面，穿蓝色这位弟兄，这张是十多年前拍的照片。上帝很奇妙的，当我们到日本东京之后呢，上帝就带领他们下一年呢就来到日本。施恩弟兄在京都大学读 PhD， 虽然东京跟京都呢字很相似，可是那地方也是不是很近哦。可是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同一个国家，我们能够随时就拿电话来问候代祷，所以上帝呢正是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伙伴，让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呢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姐妹的时候呢，神呢他亲自安排属灵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团契，一起彼此鼓励。所以呢我们说到什么是珍惜教会生活，珍惜教会生活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如果你珍惜教会生活的话呢，你就能够更珍惜与弟兄姐妹团契的时间。怎么样珍惜教会生活呢？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也要彼此饶恕，互相担当。那最后一点呢，是为什么要珍惜教会生活？为什么要珍惜教会生活？圣经很清楚说到，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主的日子临近了，时间不多了。在希伯来书的前一处经文呢，三章十三节说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还有今天。圣经有很多处经文讲说到主来的预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们要谨慎，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的整个世界的话呢，我们都很肯定，都很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事件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没有这个敏锐，可能这个事件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个 角头，跟我们没有很贴身的关系，我们就觉得这个呢是圣经的一个说法。我们一家人就亲自体验到这个灾难的这个事件。在日本3月11日2011年的时候呢，日本呢发生了这个海啸、地震、核电厂的三合一的这个灾难。这个灾难呢，这 CNN 跟 BBC 一直每天都在播。当时呢我们一家刚好在日本，刚好能够亲身体验。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也不能分享当中的一些经历。可是呢，当我们遇见这个灾难的时候呢，我们正是体会到世界末日很靠近了，神的掌权，神要来审判世界呢很靠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如何珍惜今天，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感谢神带领我们度过了这个灾难呢。当然神带领我们来到美国肯定也不是因为要我们避难或者带领我们离开危险。另一方面呢，是上帝也知道我们这个属灵的旷野的3年呢已经走够了，所以感谢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来到普渡这边，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所以这张是去年在复活节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然后呢上面2张照片是跟希望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唱诗，下面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昨天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唱诗的这个甜蜜。让我感觉到很温馨很喜乐的是，不是当场的这个献诗，是之前我们在一起练诗的时候那个喜乐。我很珍惜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当我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参与的时候呢，他们都说他们有别的节目，或者他们今年不能。当我想到今年不能的时候呢，可能他们觉得说明年吧。可是呢，在我心中我知道，明年我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也许你们当中知道呢，我们一家今年10月就要离开这边了，所以明年的新年我们肯定不能跟你们一起过，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新年时能够彼此配搭服侍的机会。我非常珍惜我们当中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你的时间还有多少。也许你觉得我还有一年，或者我访问两年，或者你刚来嘛，来读 PhD 至少有四到五年六年的时间，你时间很多。或者你是在读本科要读四年，甚至如果你在这边是居住的，你觉得说时间是自由的。可是圣经跟我们说什么呢？主来的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可能明天主就来了，你有没有珍惜这个时间呢？或者我们当中有些比我早走，你们五月就要毕业了，你们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在这边，你要怎么珍惜这个时间呢？我常常比喻我们很像是一个病人，我们在普渡这边现在只有八个月的寿命。我跟我太太就去年开始就开始思想祷告，要怎么能够更好的为主工作，珍惜这边的时间。所以感谢神，我们去年十月的时候就我那时候就跟佩林说，那个日本的那个学习的属灵功课的印象已经慢慢的模糊，所以让我们就开始写下来我们一些的功课，所以因此就写了这个珍惜教会生活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系列。所以因此也开始祷告说如何上帝要使用我们服侍建立这教会的家庭。所以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个珍惜教会生活。所以呢，什么是珍惜教会生活呢？珍惜教会生活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呢能够坚定信徒的方法。如果你珍惜爱惜你的信仰，珍惜爱惜弟兄姐妹的话呢，你就会不可停止聚会，珍惜教会生活。第二点呢，怎么样珍惜教会生活呢？我们要彼此相顾，好像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一样，每个人都是个肢体，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要彼此相顾，勉励行善。行善那是困难的，可是神亲自教导我们，不可灰心。我们也要激发爱心，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也教导我们，我们要一同明白思想神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让他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我们也要互相彼此饶恕，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要饶恕弟兄姐妹，因此我们饶恕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然后呢，我们要互相担当彼此重担。然后为什么要珍惜教会生活呢？因为主的日子临近，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握今天，能够珍惜教会生活。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满心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真是充满着污秽，我们是充满着罪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珍惜我们的教会，我们把教会当成理所当然。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什么是珍惜教会生活，就是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教会的聚会当成理所当然，让我们都能够积极的出席参与，坚定自己的信心，也坚定弟兄姐妹的信心。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与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这个心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让我们能够饶恕，我们在服事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彼此互相担当。主，因为你的日子临近，我们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还剩下多少年日在这边，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更积极的为主你摆上，让我们能够数算日子的当中，我们能够更珍惜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同工。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有这个立志更珍惜教会生活。满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谢谢大家，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